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，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甄士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，故曰甄士隐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，自幼云：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，和我堂堂须眉，臣不若比群差哉？实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之大，无可如何之日也。当此时，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、锦衣纨绔之时、浴干肴肥之日、被父兄教育之恩、父师有归谈之德，以至今日一计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。虽我之罪，故不能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孝，自护极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毛喘蓬雨，瓦造神床，其风尘月息，皆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。虽我未学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贾雨村言复演出一段故事来，以悦人之耳目哉？故曰贾雨村云云。此乃是第一回提纲正义也。开卷记云：风尘怀闺秀，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归友归情，并非怨世骂时之书也。虽一时有慑于世态，然亦不得不续者，但非其本质耳，悦者切记之。诗曰：浮生着胜苦奔忙，盛席华宴终散场，悲喜千般同幻泡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蔓延红袖替痕重，更有情痴报恨长。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何来？说其根由，虽尽荒唐，细安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、方经24丈、顽石36501块。娲皇氏只用了36500块，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居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惭愧。一日正当接道之际，偶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深得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别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，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，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 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悟，不能见礼了。试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先行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萌发一点善心，且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酣笑道：“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确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有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这时烦心已至，哪里听得进去这话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术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想受想，只是到不得一时，切莫后悔。”师道：“自然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至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。也罢，如今我大师佛法助你助，待劫中之日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，你道好否？”石头听了感激不尽，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千明盈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，可佩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篆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，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礼仪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之地，温柔富贵乡里去安身乐业呀。”石头听了喜之不尽，乃问道：“不知赐了弟子哪几处奇处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，望其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便嗅拢了这石头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社，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边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五彩补天幻形入世，蒙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经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寄云：“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望入红尘若许年，此系身前身后事，欠谁寄去作奇传。”诗后便是此时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番沉寂故事，其中家庭规格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齐全，或可拭去解闷，然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却反失落无考。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师兄， 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这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只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了去，恐世人不爱看。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也？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亦假借汉唐的年纪添撰，又有何难？想我历来野史皆倒一折，莫如我不借此反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泥于朝代年纪哉？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治理之书者甚少，爱看逝去贤文者特多，历来野史或诽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不可胜数，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污秽臭荼毒笔墨，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，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其中终不能不滥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。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，其间拨乱，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浣碧开口，译者也知乎非文即理，故逐一看去，遂悉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说，亦不如我办事轻笃轻文的这几个女子。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，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词可以喷饭供酒，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孽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哄人之目，而反失其真传者。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仇之事，哪里有功夫去看那治理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其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奢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仇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精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、忽离忽遇、满纸才子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，通共熟套之旧稿，我师以为如何？